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九到四十五节，我读一下吧，然后你们听就行了。那时候，玛利亚急忙起身往山地里去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城，进了撒加利亚的家，问伊丽莎白安。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，那怀的胎就在她腹中跳动。伊丽莎白更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大声说：“你在众女中间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因为你问安的声音已到我耳，这胎就在我肚内欢欣跳动。你信主的话，就有了福，有福了。因为主对你所听所说的话都要应验，都要应验。”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一场奇妙的聚会，一场奇妙的聚会。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吧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在一起聚会，你也给我们一个机会学习你的话语。天主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求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，我们所背负的负担，我们的生活压力，你也知道。我希望你能使用这一切来去建造，来去试炼我们，建造我们的信心。我也希望我们能有一个愿意做你门徒的心，愿意效法你的样子。我今天希望你能使用我们所看的经文，不但是提高我们的圣经知识，但是也要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行为。别让我们做这种听道而不行道的信徒，让我们听而行你的话语。我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之前已经开始看这个故事。年轻的少年玛利亚已经看见了天使加百列。那加百列呢，告诉他一个很奇妙的事情，在第三十一节，他说：“你将要怀孕生子，可以起名叫耶稣。他将伟大，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。天主必要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，他必永远做雅各一家的王，他的国没有穷尽。”他一说完这句话的时候，玛利亚知道，他所信荣的这一位，那就是永生天主的儿子米西亚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他这个说完这话的时候，这个天使呢就离开了他。那在这段经文，我们发现，首先玛利亚，他就是先知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童女或者是处女。玛利亚也是受大恩的女子，因为她将要生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将要生的是基督。她要生的是谁呢？就是万人的救主，是以色列国的，以色列人的，犹太人的救主，但是也是万人的救主。她说完这些的之后呢，玛利亚开始呢，就说我怎么能生产？我怎么能怀孕？我是还没有结婚，我是没有一个丈夫。然后天使回答他说，简单的一个回答，圣灵要感动你，因为你要受圣灵的感动，你就会怀孕，你会有孕。而且他加了一句，他说别忘了，天主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。那总结这么一几句话的内容呢，我们可以说他的意思是，圣灵要感动你，然后你就信呗，你信耶稣，你信天主，因为他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。然后上周我们看到了玛利亚的信心，他接受了。在第三十八节，他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请愿照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。虽然我是一个软弱之人，我也没有办法完全明白而完全理解你话语的意思，但是呢，请愿照你的话应验在我身上。我相信天主的话语。” 他信了而接受了天使的预言之后，天使就离开了他去了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根本没有完全明白天主的话语，但是呢他信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话是从天主来的，是天主可靠的真理。而且我们说了，玛利亚她具有所有信徒需要的这种谦卑的与孩子一般的信心。她自己知道我不懂，我没法掌握这个真理，但是呢我知道天主的道途高于我的道途。你是至上者，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你是创造者，我是被创造之物啊。他知道啊，虽然我没法掌握，但是天主创造了我，我是一个软弱的人，然后我相信天主的话语。所以我们说玛利亚有福，因为首先呢他要生耶稣基督啊，但是还有呢他有福，因为他的信心在这一方面他能做我们的榜样。他就是一个人，他就是一个属血气的，一个有肉体的，有情欲的一个人，他是有罪的一个人，但是他的信心啊是我们能效法的。这个在第四十五节很明显，他说你信主的话就有了福，你信主的话就有了福，因为主对你所说的话都要应验。我也要告诉你，如果你像玛利亚一样你信主的话，你也会有福，天主会祝福你，天主会改变你的一切，他会改变你的生活，他会改变你的未来和你的生命。而且因为你信了，你会有平安喜乐，你会知足，然后你会受到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天主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所以这个是我们能效法的。我们今天就要看三个很简单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我们要看玛利亚的立即反应。玛利亚的立即反应，玛利亚一听天使的预言之后，天使一走，我们发现在第三十九节，他说那时候玛利亚急忙起身往善地里去，到了犹太人的一个城。他没有等个好几天，四五天的时间，他说哎呀，立马他就起身，急忙的起身，然后往山地里去找了犹太人的一个城。那我们知道，因为我们看了下文，我们知道玛利亚是在去，他在找的就是他的亲戚伊丽莎白。很有意思，他去找伊丽莎白，那为什么呢？他为什么去找他？这个是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。那首先呢，我们要看几个重要的一些细节和事情。我们发现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玛利亚和别人一起去找伊丽莎白，他就说他自己起身然后走。然后在这个时代呢，一位女士单人或一个人去旅行是不常见的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。一个13到16岁的女士，现在也差不多吧，反正管着眼的，肯定不会让她14、15岁的女孩子自己去旅行。她和这个稀少，这种事情不多。我发现这个细节也很重要，因为很多人会攻击圣经，会攻击天主的话语，然后说玛利亚肯定在这个时间内，在这段时间肯定认识了别的男人，肯定和别的男人同房了。但是圣经很清楚，这个事儿之后天使一走，玛利亚就起身然后离开了他的家去找伊丽莎白。然后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有别人陪着他去，他就是一个人去的，应该就是一个人去的。而我觉得我们通过这一点呢，也能意识到玛利亚在维护他的见证，也在警惕，也在战战兢兢的，因为他知道他这个事情是相当重要的。玛利亚在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他自己必须维护他的见证，而且必须警惕，这样没有人能怀疑他所说的和他所做的，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特别难。 啊，一个少年女子还没有结婚，然后怀了孕，因为这个事情是相当敏感的，她自己也知道这一件事情，所以她没有跟别的人一起聚，她没有跟别人一起聊，她就立马起身，然后往伊丽莎白那个地方去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他为什么去呢？他为什么找伊丽莎白？那首先呢，我们记得天使跟他说话的时候，玛利亚说这个事情怎么能发生呢？然后他说你的亲戚伊丽莎白，他现在老迈了，他老了，他也有了孕，天主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情，所以这个也是天主的一个提醒啊，你纪念他，你去跟他聊吧。啊，有可能有这么一个道理，有可能在玛利亚的心里，他觉得这个是否是这样，我要去看看，我要去问问，我要去跟他聊。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世俗的原因，你说怀孕的女士都会寻求别怀孕的女士，你说这个是什么一个情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记得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然后我妻子，我们第一个赛特她怀孕了，然后赛特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，我们去了很多教会，一进一个教会呢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奇迹哈，所有的有胎的有怀孕的女士们都会那么十分钟都会找到对方，然后聚集在一块儿，砰，就那么快就在一起了。然后聊什么呢？哎呀，累，我跟你说，跟这小姐累。哎呀，你这个买了那用什么品牌的奶嘴？哎呀，用什么品牌的这个尿不湿？哎呀，这个事情是怎么样？哎，你现在能不能吃这个？你现在能不能吃那个？你是这个孩子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然后聊聊聊聊聊，哎呀，这个都这样啊。有了孕的、有了孩子的女士都这样，在一起能聊，哎呀，能聊了十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。那在那个时候，我就是在旁边站着，无言无语啊，不能说什么，然后能不能走啊？还没聊完呢啊，对吧？但是这个是女士们的一个常见的一个情况，然后我觉得玛利亚也差不多，也应该一样，她就是一个人嘛，然后我觉得她也肯定有相似的想法，包含现在在新金金子的金，在延边的一对夫妻的是传道人，他们也有孩子了，啊，他们两个发微信说，哎，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的，都那样聊啊，女士们都差不多这样，所以玛利亚听完天使的预言，她就起身，然后去找伊丽莎白。所以这个也是比较有趣的。第二件事情，圣灵通过世袭约翰与他母亲伊丽莎白证明了天使贾巴列的预言。这一段经文特别有意思，如果我们看第四十节，圣经说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，然后他为什么没有找撒加利亚，那肯定是首先呢，他是一个男人，这个可能跟这个有关系，但是别忘了他现在不能说话，是吧？他还不能说话，所以他找了伊丽莎白，然后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文安那怀的胎就在他腹中跳动，伊丽莎白更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大声说，你在众女中间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四十三节非常重要，他说我主我救主，我的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哎呀，这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故事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。玛利亚和伊丽莎白聚，因为玛利亚在寻求天主预言的证明，她不是说不信， 但是因为天使说你现在哈你不能接受，或者是你不能懂我所告诉你的这件事情，但是你可以去找伊丽莎白，她也有了孩子，天主也已经在她身上做了一个奇迹，然后她虽然她老了，但是她也怀孕了，你去找她吧。然后提了这一件事情，玛利亚到那边的时候，她也是在看是不是这样，是否是这么一个情况。我们要理解一下，对玛利亚来说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时期，非常艰难的一个时期。玛利亚一位少年突然受启示，而且呢，他受了这个启示默示之后，他信了。但是玛利亚还是需要把这个消息说给别人听，就还能告诉你，我们得想这事情，他还能跟谁说？还能跟谁说？他能随随便便的找个邻居说：“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见了一个天使，然后现在我有了孕，我怀孕了。”他会信吗？还真不一定，不会信。谁会相信这个少年人呢？谁会相信这个年轻的女士，还没有结婚的女士？她的父母会信吗？还真不一定，还真不一定。她的朋友们也不会信，甚至我们知道她的这个丈夫约瑟都没有信，一开始，对吧？她都需要有天主默示她才能知道这一件事情。那她去找伊丽莎白是有原因的，她知道唯一位能够相信我的，能够接受我的这件事情呢，那肯定就是伊丽莎白。别忘了，在这个时期是个黑暗时期，真正的在期待等待弥赛亚的降临的人不多。但是伊丽莎白和她丈夫是有信心的人，他们是在期待，他们是在等待弥赛亚的降临，所以他去找他呢的时候，唯一个可能在整个世界上的能接受玛利亚的话语的就是伊丽莎白，肯定没有别的人。你说如果你有一个16岁的13至16岁说，妈，我看了一个天使，他说我怀了孕，你说你会信吗？不一定，还真不一定。所以我们要理解一下，这对玛利亚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试炼。我能跟谁说呢？我得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呢？我应该要去做什么呢？这对一个13到16岁的少年来说，这个是非常难的。他肯定需要一个人来去鼓励他，他肯定需要一个人来去证明，他需要天主或者是圣灵来去证明这一件事情。他知道如果跟别人说的话，他不会受到鼓励，而会受到攻击。你疯了吗？这个情况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能胡说八道？你是不是犯了什么罪然后不愿意承认啊？他自己知道这一件事情。在这一方面我们发现，哎呀，其实能花很多时间讲这一点。我们发现天主知道他的软弱，他的软弱之气所需要的。你说在这个时候为什么天使提醒他伊丽莎白，你去找伊丽莎白吗？他也有了孕，因为他知道在这段时间玛利亚的唯一个出路就是伊丽莎白，必须去找他。如果不去找他的话，他怎么能生活下去呢？他怎么能说清楚说明白他现在所发生的，在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？在世上唯一个能接受他的和他的故事呢，就是伊丽莎白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伊丽莎白的经历，他已经经历过相同的神迹，双方都从天使贾巴利得了默示，都是奇妙的怀孕，一个老年人，一位少年人，双方将要生的子有密切关系，一个是施洗的约翰，要预备主的道路，那一位就是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而且他们是亲戚，关系也应该很好。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伊丽莎白也有相通的一样的信心。他们两位都在等待以色列国的拯救， 以色列国的救主，他们两位都在盼望万人的救恩。有信心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有信心的人能建造别人的信心，有信心的人能建造别人的信心。他还能找谁呢？他必须找一个能理解他的，而且他必须能找一个正在盼望着等待弥赛亚的降临，懂天主的话语而接受相信天主话语的人。所以他找的这个是谁呢？就是一位完全相信而接受有伟大信心的一个妇人，一个老妇人伊丽莎白。我要鼓励你们，在你软弱的时候，你别随便找一个人跟他聊。在你说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个，我是觉得我这个生活有很多问题，我是觉得我做不了一个好门徒，我觉得我做不了一个好信主，你别给你随随便便的一个哥们儿一个姐们儿打电话说哎，感觉这生活不行了。你找一个有信心的人，你找一个，如果能找一个信心的比你强壮的一个成熟的信徒，让他过来鼓励而帮助你。我记得我一看这个故事，就学习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想起我爸，我们那个时候小时候在北京，我爸可能有四五年，已经在北京有四五年了，然后教会也在建立起来了，然后也有人过来聚会，也有人过来学习天主的话语。但是我自己虽然小，我也知道我爸特别累，在那个时候特别特别累，然后事儿也特别多，然后也有一段时间警察呢也在反正在注重我们这个家庭，然后有很多问题啊。但是有一位传教士，另一个传，他也是在台湾干了很多年，然后来到大陆开始做传福音的运动。但是呢，他一来呢，我记得他一来跟我爸聚的时候啊，我们就那时候是小嘛，然后在我们那个客厅里边坐着，一边一起吃个饭，然后聊。我就看他们两个人聊的时候，我爸就是他来之前的这个状态和来之后的这个状态是不一样的。那不是在说，我也不是在说我爸在他来之前特别特别的弱，或者是快要放弃。但是呢，他来之后，我爸就是有另一份力气、能力。这个就是信徒之间的这种互相鼓励的很重要的一点。那他一来呢，来之后呢，我爸就更加的坚固，就更加的有信心，就知道我必须的，我在中国我不能放弃，我在中国必须得走完我该走的道路，我该继续的传福音，做天主的事情。在这个故事里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。玛利亚现在年轻，很多事情她也不懂，但是她遇见伊丽莎白之后，她从伊丽莎白的这个伟大的信心得到一定的鼓励，而且圣灵借着通过这个施洗约翰和他母亲伊丽莎白，证明了此道，证明了福音，证明了天使加百利的预言啊。我们发现这个四个人的聚会也是未来事件的象征，这个四个人的聚会也是未来事件的象征，特别有意思。如果我们总结一下我们已经学过的内容，我们知道有几件很重要的事情。首先呢，施洗约翰要将来要这个预备主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他要讲悔改的道，要准备犹太人的心，使他们有一种等待弥赛亚的心。而且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要拯救他的民，并怜悯仰望他的人，所有相信他的人他会怜悯。使徒约翰是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，讲悔改的道啊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是过来拯救人类的。我们这个是这两位人的，或者是一位是神人和一位是人，两人未来的施工，我们知道这个我们很清楚。但是在这段故事呢，我们发现这个确实是这两位将要生的子的未来， 所以这个是他们的未来，但是同时也是他们的现在，这个很有意思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我们看这个经文呢，我们发现施洗约翰已经开始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啊。伊丽莎白说了什么呢？玛利亚一进来闻安的时候，那怀的胎就在她腹中跳动，是吧？伊丽莎白便被圣灵大大的感动，大声说：你在众女中间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这个很有意思。我主啊，第四十三节，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，这是从哪里得的呢？在这一段经文，我们发现还没有未出生的施洗约翰已经开始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，他已经开始了，这很有意思。施洗约翰先知的施工在此时此地已经开始了，还没出生。你说这个先知那么多伟大，你看他那么小，不能讲道，但是能跳动啊，所以他用这么一个方式来去预备耶稣基督的道路。而且我们不要忘了，原来天使启示撒加利亚的时候，在一章十五节，他说他指的就是施洗约翰，他在主面前必为尊大，但酒浓酒都不饮，从母胎里生出来就足足地被圣灵感动。施洗约翰在他母胎里已经被天主施用，这个我们必须承认。而且天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可以说不常常用婴孩启示我们，但是在旧约的时代，他偶尔也用这个方法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，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，我们知道以扫和雅各这个故事，他们在他们母亲的胎里的时候，在创世纪二十五章二十二节，他说觉得双胎在腹内震动，如同象征。利百加说，若是这样，我何必如此？利百加就去问主，主说，他们为什么在你胎里震动呢？二果在你肚内，二祖出自己，出自你父，这祖必强过那祖，长子必是少，必是少子。这很有意思，这在他雅各和以扫在他们母亲的胎里的时候，也有这么一个情况，也天主也是用他们两个在母胎里的这个象征来去启示人类，所以天主之前也用过这么一个方式来去启示我们，来去漠视我们。从这段经文呢，我要顺便加一句哈，我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未出生的胎，对不起，是天主创造的。还没有出生的孩子、婴孩，是有生命和价值，他们是人，跟你一样。堕胎是可憎的罪，是可憎的。计划生育是邪恶的。夫妻两个有多少孩子，是他们俩和天主来定的，跟政府机构或者别人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要明白这个你要看清楚，在圣经中，撒旦厌恶天主所创造的生命，并在每一个时代都想毁灭人类。而且我们可以举好多例子，在出埃及记，法老想杀死所有的长子，我们知道这一点。我们也知道，在希律王为了杀死耶稣基督也有了一个计划生育，是吧？啊，计划生育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不是从天主来的，是从撒旦来的。所有不珍惜生命的社会是邪恶的，这个想法是从哪儿来的？一个人的生命没有价值吗？有价值，他是按着天主的形象造的。妇人怀的胎也是一样的。 如果一个社会不珍惜生命的话，它就是邪恶的，而且明明被撒旦迷惑了。我觉得很逗，就是之前学习过历史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，哎呀，你看现在以前的中国人就实在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必须控制，如果生的太多的话，我们就没有粮食吃，所以我们操纵吧，我们计划生育，你有了孕的话，如果多的话，你就堕胎吧，你就杀了这个生命，天主所创造的这个生命，你就害有价值的、有灵性的，按着天主所形象造的婴孩，你杀了他吧。但是现在呢，是什么出现了什么一个情况呢？中国现在老年化了，这个会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，经济的发展。美国一样，美国堕胎这个问题也超级重、超级大。现在鼓励生吧，多生几个。每个人在生俩、生三是非常好，但是现在没有人要。那我要问你们，难道我们比天主聪明吗？你觉得人能操纵这一方面吗？不行，也不行。如果天主能在他还在他母亲怀里的世袭的约翰，我们肯定能知道这个是一个有生命、有价值的人，按照天主形象创造的人。我们要知道这一点，知道这一点。我们发现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，伊丽莎白立马就信了，将要生的耶稣就是基督，将要生的耶稣就是基督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施洗约翰跳动在他怀里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这个孩子就是基督，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救主。那他，你说这个伊丽莎白是怎么信的主呢？是怎么接受了这个福音呢？跟你一样，受到圣灵的感动，听到天主的话语而接受了。他信了主的话之后，因此立马得救。你看他说一句非常奇妙的一句话，他说，我主的母亲到我这里来。受到感动之后，他大声的说话，开始讲道。你看，女人偶尔也能讲道，就是不能在教会之中教导男人。他大声的开始讲出天主的真理，然后你看，你所怀的就是弥赛亚，你所怀的这个胎就是天主的儿子。他就信了，而接受了天主的话语。玛利亚和伊丽莎白有福，因为他们信主的话语。在第45节，他说，你信主的话就有了福，因为主对你所说的都要应验。伊丽莎白一听主的话，与受圣灵感动，就相信了天主。这孩子就是基督，这个孩子就是弥赛亚，这个孩子就是我们的拯救者。他们已经等了好久好久，400多年，其实更多，从亚伯拉罕那时候他们也知道，从约伯那时候他们都知道将来会有一个拯救者出现。他这个时候，这个此拯救者的母亲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，圣灵感动他，而且他信了主的话，主的道。伊丽莎白受感动之后就开始讲天主的道。在第42节，他说，大声地说，你在新约和旧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人受圣灵感动之后，他们很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开始讲真理，讲道。然后在这个时候，他伊丽莎白也一样。玛利亚有信心，所以蒙祝福。首先呢，他是有福的，因为他将来所生的就是耶稣基督。你看第42节，他说，大声说，你在众女中间是有福的，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。在当时呢，在当代那时候，若你要评价一个妇人，她的社会地位，她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的人的话，你会看她的孩子，你孩子成熟，你孩子成就了什么大事儿， 你孩子的有素质有文化的话，那他们会说你看这个妇人伟大，这个母亲是伟大的。这像箴言第31:28所说的，他的众子起来称颂他，是吧？如果他孩子成长之后是非常好的人，是伟大的人，在当时那个社会，他们说看来这个母亲真的很厉害，他能养起这些优秀的好的孩子。其实今天也一样，一位妇人最好的身份象征就是他的孩子。孩子怎么样？不是你开的车，不是你住的房子，应该是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这个是一个妇人身份的象征。我们也知道在17:27，耶稣说话的时候，众人中间有一个妇人大声地说，生育你乳养你的人有福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看能有你生你这样的孩子呢，这个母亲相当厉害啊，相当厉害。所以是有这么一个含义。但是同时呢，我们发现玛利亚有福，因为她的信心。你说一个13到16岁的小孩，就是一个小孩子，得到模式之后呢，他信了。虽然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试炼，谁会信我的话语啊？别人会怎么想啊？我以后要这个，我以后要结婚的这个丈夫，他会有什么一个反应？这个故事很奇妙，也很特殊。但是这个故事呢，也能给我们一位能效法的榜样，这个少女玛利亚的信心。那虽然难，虽然是非常难以接受的，那虽然对她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炼，但是呢，她相信了天主的话语。她虽然知道，如果接受，如果相信的话，会影响她的生活方式，会完全改变她的方向。他也不可能知道未来会有什么一个情况。他信这个的时候，他可能都想，别人都会骂我，我在社会之中会是一个可憎的人。他肯定也有想过这些事情，谁会信，谁会接受？但是因为这个话是从天主来的，他相信了。那他相信之后呢，我们发现天主开始一步一步的带领他。他说，我虽然我不懂，但是我接受。然后天主一步一步的开始证明他的话语，建造他的信心，坚固他的信心。我们这个人现在的信徒也一样，就是很多事情，你说如果我完全按照天主的话语去行的话，会怎么影响我？会不会影响我的收入？会不会影响我的将来？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活方式？会的，会影响你，会改变你，会改变你的一切。但是天主在做什么？他在等。你信吧，你接受吧，你顺服吧。那当你顺服之后呢，很多人说你先把保障给我，如果我做的话，你会不会把这个给我那个给我？天主不会，什么也不会说。你信吗？你如果信的话，那我会一步一步的带领。天主不会说30年之后我告诉你，你不会有什么问题，他不会这样做。他会说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你愿意不愿意跟随我？是一步一步的。我们在这个时候也发现玛利亚也一样，她是一步一步的。她先信了，后呢通过伊丽莎白、世袭约翰和圣灵得到证明。然后她在伊丽莎白那儿待了一段时间，日日天天受鼓励。而且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天主也在维护她的见证。伊丽莎白可以做一个见证人，说不，她一直跟我在一起，她什么也没做，他什么邪恶的事情也没有做。你不觉得这个奇妙吗？他天主的这个计划，他一直在带领玛利亚，他一直在维护玛利亚的见证啊。你找不着一个说，哎，在这个时候他一个人在那儿干了什么事情，不， 他一步一步的跟随天主，天主一步一步的在证明他的话语，建造他的信心，维护他的见证。玛利亚是从一个害怕而不懂的状态，到一个赞美和唱歌的状态。如果你看第四十六节，你会发现他跟这个伊丽莎白在一起的时候，受到圣灵感动他之后，受到天主预言证明之后，他就开始赞美。在第四十六节，他说，玛利亚说，我的心尊主伟大，我的灵欢欣救我的天主，他顾念使女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所以我们发现他从这个害怕担心，哎，而且不懂的状态，到一个完全坚固的信心，到一个赞美天主的、颂扬天主的一个信心。他是从一个微弱的信心，他虽然有信心，但是他是从一个微弱信心到一个非常坚固的信心。我跟你们说，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的属灵成长一模一样。说你先吧，如果我这样做的话，将来会如此呢？然后天主说，你先做，你先信，你先接受。你如果能接受的话，那我很愿意一步一步的带领你。但是如果你不愿意接受的话，那你就站那儿呗。为什么现在有很多信徒20年也是那个状态？为什么有很多信徒他20年也就这样，我也没有什么成长，但是呢，我也就这样？因为他肯定有一个他不愿意做的一件事情。我信，但是你让我不停止聚会，哎呀，这个压力大。我信，但是呢，对我孩子的要求呢，有一些我不能接受的。我信，但是这个，但是那个，那你就在那儿等吧。你必须一步一步的开始跟随天主。你愿意走那么一步，我跟你说，他肯定会带领你，他肯定会祝福你，你不会缺什么东西，他会满足你的需求，他会满足你的需要，而且会赐给你你所想象不了的这种平安和喜乐，因为你完全在他的旨意中。哎呀，这个是一种享受。在你起床的时候，在你睡的时候，你知道我现在完全在顺服我的主。哎呀，这个是祝福，这个是平安，这个是喜乐。很多信徒，我为什么现在感觉我就在，就是往右走不行，往左走也不行？你自己查一下，你自己的生活方式，你自己的行为，你完全顺服吗？你完全信吗？你完全接受吗？我们都有时候说，这个我就是还是不愿意放弃，我要保持我的行为，我要保持我的方向。然后天主说什么呢？那你先那样吧，我先磨练呗，我先管教吧，啊，等到你真的愿意跟随我的时候，那你就跟我走那么一步。玛利亚在这个方面是我们应该值得我们的效法，那么小，那么难接受的，但是他愿意跟随耶稣基督。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场聚会，非常奇妙。希望你们，我也说我自己，我希望我也能有那样的信心，希望你们也能有像玛利亚一样的孩子一般的信心。